基督徒求生锦囊第二章，你的观点是什么？小羊羔的急救。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上一章中讲到的内容。我相信在约翰福音14、15和16章，主给了我们一个简短的总结，告诉我们在危机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得胜。在约翰福音16章1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不至于跌倒。换句话说，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让神的话继续工作。这与马可福音4章17节有关，主告诉他的门徒，如果他们被冒犯了，神的话就不再为他们工作。主告诉他的门徒在他们的危机中该做什么，这也适用于我们。我们从约翰福音14章开始，第一节的第一部分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第二部分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讨论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如何不惊慌。第一步是把握住自己，做出决定，我不会为这件事烦恼。你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相信上帝，就要发挥你的信心。我们在这一章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所要讨论的，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的下一步，这是让你的信仰运作的东西。上面写着，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我的教导从何而来？首先让我重生，主给我这个教导，是因为我一直在帮助处理危机情况下的人。我发现约翰福音14、15和16章是我一直在告诉他们的。主耶稣已经把我们在这艰难时期所需要的一切都浓缩在圣经的这些经文里。我对这些经文感到很兴奋，但坦白地说，一开始我不得不跳过第2和第3节，因为他们没有点题，我不知道主在说什么。我对第一节很有共鸣，不要让你的心受到困扰，你有权柄，所以要信神。然后在第6节，他说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我们的危机情况下，你必须把重点放在神的话语上，放在与他的个人关系上。之后讲圣灵的事工，如何住在他里面等等。除了第2节和第3节外，其余都合适。他们的意思是主在为门徒预备失败，在谈论天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知道这一切，这似乎与主和他们分享的所有其他事情不一致。我不明白。总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我有这种感觉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成长的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有偏见，他们不相信今生的胜利。他们说，当我们去与主同在的时候，所有的胜利都将在未来。但在这辈子，他们病了，他们穷了，他们败了，他们承受着与世界同样的苦难，并且相信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慰他们，没有胜利。于是我们唱起了歌，当我们都到了天堂，那将是多么欢乐的一天。我们谈论的是甜蜜的渐渐，但肮脏的此时此刻根本没有胜利。正因为如此，我达到了一个地步，当我们谈论天堂时，我觉得这是一种逃避。这实际上是在说，好吧，我们不会在这里，但有一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开始反感这种事情，我开始反抗。最后主帮助我认识到，尽管这信息被滥用，但它仍然是真理。例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8节，保罗谈到复活和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他说，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它可以是一种安慰。所以当我读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时，看起来主不是在为他们预备征战和胜过魔鬼，而是在谈论天堂，为他们的失败预备。直到我看到主在这里真正说的住处，我才明白过来。让我们再读一遍 约翰福音14:2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3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那里。记住，在约翰福音14:1，耶稣告诉他们，当他们进入危机的时候，他们必须做出决定。你的心不要忧愁，发挥你的权威，控制你的情绪，而不是让他们控制你。要相信上帝，凭信心操作，这就是战胜世界的胜利。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视角，但就在这中间，他把他们带回天堂。上帝向我表明，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他们在当前的环境中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东西，他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到积极的事物。他鼓励他们展望未来的前景，他希望他们有希望，这样无论他们现在遇到什么，他们都不会失去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我的信仰不起作用怎么办？如果我没有痊愈呢？在危机的情况下，撒旦总是会用那种万一的思想来找你。一般在信心中运作的人不会面对这些想法，他们会试图无视他们，他们会说，不，我不会考虑失败。但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忽略魔鬼，而是教导我们抵挡魔鬼，然后魔鬼就从我们身边逃走。我发现在和一些人打交道时，坐下来对他们说，好吧，万一呢？我得不到医治怎么办？万一我的钱全丢了怎么办？我死了怎么办？我清楚地对他们说，医治你们是神的旨意。但你们若回应不当怎么办？如果你的信仰不在他该在的地方呢？一开始让人震惊，但事实是，如果你死了，你就赢了，因为你去了天堂与主同在。你活下来你也赢了，因为你战胜了撒旦。无论怎样，你总是赢家。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把撒旦折磨你的恐惧给咬掉了。我相信这就是主在这场危机中告诉门徒的。他们被这样的想法折磨着，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我们会怎么样？耶稣说，你看，把你的注意力从这件事上移开，想想如果情况越来越糟，即使你在今生彻底失败，你在天堂也有一个确定的位置。这会使神的平安住在你里面，这会使主在约翰福音14:1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事发生。不要让我们的心受搅扰。你会想，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如果情况变得更糟，即使魔鬼杀了我，我仍然得救，我还是不会下地狱的，我还是要去天堂。如果你能停下来想一想，你这一生经历了什么都不重要，你已经从最糟糕的事情中解脱了，它会让你的心平静下来。你可以为此高兴，你可以从中得到安慰，它可以帮助你的心平静下来，让神的平安回到你的身上。换句话说，你所做的就是正确的看待问题。撒旦喜欢把事情夸大，他喜欢让你觉得你的问题是任何人这辈子遇到的最糟糕的问题。他喜欢让你唱那首老歌，没人知道我遇到的麻烦，这里太糟糕了。不知何故，基督徒认为自己的问题比别人的问题更严重，并以此为荣。当我去到一个城市，人们告诉我，这个地方很糟糕，在这里传福音很难。他们会告诉我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是美国的秘密资本，这里的巫术和恶魔的东西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有趣的是，我去的每一个地方，基督徒都这样告诉我。基督徒似乎很高兴他们的城市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我们不是有意识地这么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借口，让我们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当然，撒旦也很喜欢，他喜欢让你觉得你处境艰难， 他喜欢让你觉得你的城市遥不可及，他喜欢让你觉得你的金融危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他喜欢让你认为你的癌症是如此糟糕，没有人曾经被治愈。这就是为什么见证可以如此的鼓舞人心，建立你的信心。他们告诉你，有另一个人和你有同样的经历，或是更糟，但他却经历了它。你开始思考，如果对他们有用，也许对我也有用。它会改变你的视角。每次你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你就确信这是另一列火车，而不是变得如此的隧道式的幻想。你开始考虑其他的事情。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其中一件事是，如果情况越来越糟，即使你失败了，如果你站在神的话语上相信神，你就真的没有失败。在战斗中倒下并不丢人。我不得不在自己的事工中考虑这个问题。主呼召我来传道。我从1968年开始分享他的话语，我从1976年开始旅行，在电台工作，2000年开始上电视。我们有一些伟大的事情发生，但我们也有很多的攻击。我遇到过很多财务问题，我想说这些问题并不存在。我希望我有一个不同的证词，但事实是，我们已经在关闭好几次的边缘。有一段时间，我的事工遇到很多问题，我把它交给了几个商人，一个是我的牧师，他30岁之前的净资产超过150万美元，我只是把它交给了他们。他们走了进来，建立了一些健全的业务程序，开始查找问题所在。几个月后，他们向我报告，都结束了，你应付不了，这甚至超出了上帝的帮助。他们告诉我，我要关闭这个部门，我失败了。我做不到，我不想考虑这种可能性。我对失败有恐惧和怀疑，但我不想面对他们。然而，他最终以一种我无法回避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我必须做出决定，我必须考虑我的选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跟神的关系，然后是与妻子和家庭的关系。我意识到事工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在我担任牧师之前，我一直是快乐的。如果我不得不面对这一点，没有他我也能快乐。这让我自由了。我发现在事工之后还有生命，我可以很快乐。我仍然可以带领人们找到上帝。这真的不重要。我没有隧道式的愿望，我想着事工，我与神有关系，和老婆孩子关系都很好。我开始考虑没有事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很兴奋，我开始想，这将是伟大的，我就不用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了，我就不用面对金融危机了，我就不用经常出差不在家了，我就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了，我可能只单单的爱神。我意识到，如果没有这个事工，我和上帝及我家庭的关系会暴涨。我真的很兴奋。当然，主告诉我，这是他呼召我去做的，我们要去做。于是我站起来信了神。那是1985年左右，我还在家里。我们现在很繁荣，我们在成长，我们仍然面临挑战，但我们正在迎接他们。我想说的是，他帮助了我面对万一呢。我开始正确地看待这一切。过去10到15年，我接触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我有影响力。即使我失败了，我也不会失败，因为我在做上帝告诉我要做的事，他使我感到平安。别担心，要快乐。我相信这就是主在约翰福音14章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他给他们的命令似乎很不合理，你如何能让你的心不受危机的困扰？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崩塌，你的世界正在崩溃，你怎么能对上帝有信心？好吧，如果一切都失败了，你在你的处境中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东西，就坐下来开始思考上帝给你的关于天堂的应许，开始想， 魔鬼，如果你杀了我，我赞美上帝，我将与主同在。当救世军在他们的通讯中列出讣告时，他们说像某某上校这样的人如同将军，如此晋升为荣耀。这改变了整个观点，这是个积极的声明，他们是和上帝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全部。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23-24有这样的观点，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事实上，他甚至有一次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如果魔鬼来对他说，保罗，我要杀你，那又怎样呢？换句话说，他自己已经死了，他对主是如此的有活力，如此的准备好去迎接他，以至于如果你说放弃你的信仰，否则我会杀了你，这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压力，他有正确的看法，他认识到死与主同在是更好的。假设你正在和一种绝症做斗争，撒旦说，我要毁灭你，我要打败你。首先，事实并非如此，你有承诺可以克服这一点，约翰福音14-15-16会帮助你得胜。但你也需要坐下来想想那些撒旦正在与你对抗的恐惧，与其无视你的恐惧，否认他们的存在，不如坐下来对自己说，好吧，那如果我真的死了呢？我得到了神要接纳我的应许。如果你经济上失败了，那又怎样？如果你的事工失败了，那又怎样？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家庭，那又怎样？你相信上帝会超越这些，把你带到天堂。上帝看待事物的方式和人不同，我们有时是如此的肉欲，我们甚至不考虑一个人的心，上帝不是这样。我相信上帝看到了一些我们认为是失败的事情，并且从天上为我们欢呼，他会为那些努力过的人鼓掌，称赞他们。宁可尝试而失败，也不要空有目标而活着。我宁愿向星星射击，如果射不中，就制造月亮。我会比那些总是说我什么都不想做，因为我可能会失败，而且永远也走不起来的人做得更多。我相信上帝是这么看的。当我们开始以上帝的视角看待事物时，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他开始驱散恐惧。恐惧和信仰不能混合，恐惧当然是信仰的反面，恐惧反对信仰。只要有一点点信心，就足以满足你的任何需要。接受神的神迹不需要很大的信心，但必须是纯洁的，它不能与其他任何东西混合。许多人必须建立起巨大的信心，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不信，恐惧和怀疑在与他们交战。如果你在生活中允许这些程度的不信，那么它将需要大量的信心来克服。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拔掉不信的插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信心的芥菜种子就足够你需要的任何东西。它不需要伟大的信心，它需要纯粹的信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消它。举个例子，如果医生突然告诉你你要死了，而那些话让你产生了恐惧，你必须应对这些恐惧，否则你的信仰就无法运作。不是没有用，而是抵消了。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时，他告诉雅鲁，不要怕，只要信。换句话说，摆脱你的恐惧只是相信。你们很多人释放了自己的信仰，但什么也没发生。当你知道你真的有信心时，这是令人困惑的。你知道神能医治你，但是你却看不到你的信心在起作用。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其他的东西中和了你的信仰，让它无法产生。人们很少处理不信的事，人们只是试图建立信心。 这两个角度都要下功夫，你不能让恐惧在你的生活中肆虐，而指望信念来战胜它。这不是上帝想要你发挥作用的方式。当危机来临时，撒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把恐惧放在你身上。恐惧出现了，说你会死的，你听到医生说什么了吗？在你的信念生效之前，你必须能够克服恐惧，在视角下感受恐惧。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按照耶稣吩咐的去做，想想天堂。如果你做得够多，你会说，那又怎么样？如果我真的死了怎么办？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你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地球上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的灵魂。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身体健康，有很多朋友和其他的一切，如果你死了下地狱，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东西最后真的都不重要了。如果你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正面，你会问，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得到治愈，我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去和主在一起，我会过得更好。如果你想到天堂，你实际上可以到达一个地方，像保罗一样，你会说，我真的很想离开与基督同在，但我想我会为了你的缘故留下来。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渴望与主同在，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信心来留在这里？不是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多少人拥有上帝的视角。当你真正与主同行时，你会想到不再有不足之处，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完全与主同在。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应该比生活在地球上更有吸引力。现在我不是在贬低在这里的生活，或是回到旧的思维模式，我只是在为耶稣受苦，总有一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相信我们会过上圣礼的生活，我现在生活在圣礼中，我现在过得很开心。但是现在的生活虽然已经很好了，但是还不如将来在天堂的生活。当你把事情放在这个角度，它会带走恐惧。渴望与主同在。我曾经和一个害怕死亡的人打过交道，我告诉他，你不会死的，神的话语说你会活下来，因他受的鞭伤你得医治。但他的恐惧仍然存在。最后我说，好吧，如果你真的死了，你可以和主在一起，这有什么问题吗？你为什么害怕和主在一起？我们开始谈论天堂和他会是什么样子。突然间那种恐惧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相信。你仍然应该相信，但恐惧离开你正考虑的现象，事情并不像撒旦说的那么糟。如果你正在处理财务的问题，撒旦会试图告诉你，你将有一个失败的余生。几乎每一个我读过的百万富翁都不止一次破产，他们都失败过，但这只是暂时的。真正成功的人也会失败。贝比鲁斯，本垒打之王，在全垒打方面非常出色，但他的三振次数也比其他人多，他不触及也不单打，这要么是全垒打，要么他会一败涂地。这也是他打出那么多全垒打的原因之一，他不怕失败。彼得辜负了耶稣。路加福音22章是关于失败的一刻，这件事跟彼得有关。在第31节，耶稣说，西门西门，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第32节说，只是我已为你们祈祷，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转过来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注意，撒旦想要筛彼得像筛麦子一样，但是耶稣为他祷告了。你认为耶稣的祷告得到回应了吗？你认为耶稣曾为一些没有发生的事祷告吗？我相信他的祷告得到了回应，但彼得三次否认主。那么耶稣的祷告是否没有得到回应呢？不， 我相信彼得是不符合我们的标准，但不是上帝的标准。我不相信上帝衡量失败的方式和我们一样。彼得失败了，但他的信心没有失败，他的行为失败了，但他的信仰没有失败，他仍然相信上帝。很多时候，撒旦会告诉你你会失败，但什么是失败？是失败吗？在军队里，你可以在不输掉战争的情况下输掉一场战斗。我们变得完全以成功为导向，但世界衡量成功的方式与上帝相反。这个世界衡量它的标准是你能看到什么，你能把什么存进银行，在街上你能开什么车。但上帝并不这样衡量成功。我相信上帝看到了彼得的心，虽然彼得表面上失败了，但上帝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酸性实验。当你面临危机时，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你需要站在上帝的角度思考问题，然后说，失败了又怎么样？在上帝眼里，我还没有真正失败过。当我考虑要关闭传道部门时，我坐下来想，施工不是上帝给我的全部，我可以不干了，我可以回去倒水泥，把人们引到主那里去，我还是会被祝福的。那是我人生中一个巨大的胜利，我没有把成功和事情联系在一起。我的成功在于有主，我开始放眼全局，我还有主，我还有爱，我还有喜乐。我在刚浇水泥的时候，很享受我们带领很多人来到主面前，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做了，我不一定要成为牧师才能去传道，这是强大的，因为它定义了真正的成功。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认识主。如果你能重生，如果你有永远救赎的希望，你知道你会与主同在，你如果知道你所有的悲伤和眼泪都会被抹去，撒旦就无法打败你。他不能用失败的恐惧威胁你，不管他怎么做，你都会赢。把事情放在永恒的角度来看，我见过一些人奇迹般的转变，他们酗酒或吸毒成瘾，他们的配偶离开了他们，他们失去了工作，生活分崩离析，然而神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把他们完全的带出来。然后两到三年后，他们陷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一张他们付不起的100美元钞票，现在他们准备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整个世界都要完蛋了，他们受不了。这不合理，这样的人不应该在神在他们生命中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之后崩溃了，他们目前的问题不应该影响到其他一切，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宗派教堂里，我们曾经唱过一首歌，细数你的许多福分，一个一个说出来，细数你的众多福分吧，看看上帝做了什么。他的目的是要正确地看待事物。有时候我们太专注于一个消极的事实，以至于忘记了上帝所创造的所有伟大神迹。撒旦让我们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然而，如果你从他中间抽离出来，以正确的角度来看他，他跟上帝在你生命中已经做的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如果上帝已经治愈了你的癌症，感冒不应该打败你。如果上帝已经把你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你就不应该再纠结于怀疑他不会救你脱离今生的苦难。不能正确看待问题，会让你的视野狭窄，你负担不起。克服他的一个方法是思考永恒，认识到我们的大问题真的没有那么重要。1000年后的永恒里，一切看起来都会不一样。就像青春期，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次早恋吗？真是惊天动地，这是件大事，如果没有成功，你就死定了。然而当一切都结束时，你发现它其实并不重要。这是青少年的问题之一，他们把事情吹得太大了，他们看问题的方式不是真实的， 青少年基督徒也是如此。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事情放在永恒的角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克服恐惧。我找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再以我们事工的危机为例，当我考虑的时候，我的一个恐惧就是我会被贴上失败的标签。我不想成为一个失败者，我当然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压力。然后主问我，当我抓住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天哪，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大学的辍学生，我无处可去，我一无所有，我生命中发生的任何好事，我都可以直接归因于上帝，我什么都没挣到，我不配，我没有受过训练，这些都是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然后上帝对我说，那你又有什么损失呢？单凭自己，你已经是个失败者了。哇，这让我自由了。我允许自己认为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事实上，我是一个失败者。无论如何，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他成就了我。他以前做过，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再做一次。当我看到这一幕，所有的压力都减轻了。我不必害怕成为一个失败者，我已经是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是我的一个朋友，当医生告知她她将死于癌症，当她第一次告诉我这件事时，我笑了起来。我说，癌症对上帝来说没问题，治愈癌症并不比治愈感冒难。她知道这一切，但她是如此集中在她的问题上，事情已经得到了比率失调，他忘记了神已经在他生命中行了医治的大神迹。这个癌症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他看起来比上帝还大。通过我对这件事的嘲笑，并把他比作感冒，这让他对事情有了正确的认识。他把问题缩小到他能处理的范围，突然间恐惧消失了，他的信心起了作用，他完全被治愈。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做手术，他将在几周内死亡，即使做了手术，他们也只给他 50% 的生存机会。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他有了三个孩子，他过得很好。在一个危机的情况下，你必须调整看事情的角度。你们很多人现在正面临一场危机，如果你回顾过去，你会发现神已经在你生命中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也许你的绝症已经痊愈，也许你已经走过了一场可怕的金融危机，也许你的婚姻触礁，但上帝让他复活了。如果你想想神已经做了什么，这会让你现在的危机显得微不足道。我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过，我有医生的报告证明我的不治之症已经痊愈，我见过上帝治愈别人，我见过他让瞎眼的得看见，我见过他让死人复活。大问题。然而有时候不知何故，我猝不及防，撒旦或其他人会用一个问题来找我，突然间他看起来很大，他把自己吹得不成比例。所以我会回过头来，回想上帝是如何处理比这更大的事情。很快他就把问题缩小到很小，他使他在透视。突然间我明白了，这对上帝来说不算什么。对于一个已经治愈了不治之症的人来说，对流感或是感冒的痊愈感到绝望是很可笑的。如果拿这两个来做比较的话，就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它还是发生了。我知道有些人看到了神奇妙的介入，却突然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绊倒，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看待他。在彼得后书3:1，彼得说，我以纪念的方式激起你们清洁的心。把自己放在记忆中是一种保持对事物的看法的方式。几天过去了，我不记得1968年上帝超自然地介入我的生活。我可以花几周的时间去告诉你我所看到的奇迹。我思考这些事情，这让我对当前的情况有了更好的看法。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跟我经历的相比简直小菜一碟。几年前，我的一个好朋友来担任我们部门的总经理， 他管理过好几家银行，所以对金融问题很熟悉。然后他来了，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账单。我们的收入每个月可以波动4万美元。我们不出售我们的材料，我们把他们送人。我们的财务状况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付出，而这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当他看到这种情况时，他不知所措，几乎失去了信心，他很烦恼。他会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我说，上帝会供应的。他觉得我没有看懂，他认为如果我真的了解情况，我会很不安。最后我不得不让他坐下来，我对他说，听着，我理解你的担心，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新鲜事儿，在你看来这是巨大的数字。当时我们需要大约12到15万美元。这看起来不可能，我告诉他，但我还记得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一切都结束了。如果上帝不创造奇迹，我们就得关灯，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商量，只是向上帝祈求奇迹。就在那时候，我妈�妈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有300人的教堂给我们送来了6万美元的捐款。他没有解决我们所有的债务，但他减轻了我的压力，这是来自上帝的奇迹。我对他说，我记得我见过上帝很多次，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危机，但我知道我们会处理好的。我之所以保持冷静，是因为我的视角，我已经经历过了。他没有这样的记录，他的参照物跟我不一样，但在传道工作几年之后，他能更好地处理问题。同样，前两个步骤在约翰福音14章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但是要锻炼这些方面，你必须正确地看待事情。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回顾神在你生命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如果你把注意力从问题上移开，想想上帝做了什么，你是多么的有福，这会让当前的危机看起来像是小菜一碟。你会知道上帝有能力处理它。但是如果你正处在一场危机中，它超越了你所处理过的任何事情，而你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怎么办？你可以随时到主的话语那里去，它会让你看到那些经历过比你现在更糟糕事情的人。你可以利用神的话语，这是另一种改变你观点的方式。如果你看着这些人在神的话语中的生活，这会有所帮助。如果你既没有过去的经验，也没有对神话语的认识，就照着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所说的去做。想想天堂，想想我经历了什么并不重要，如果情况越来越糟，我还是赢了，因为我会直接与主同在。开始看关于天堂和奖励的经文。摩西在他的生命中使用了这个。希伯来书11章26节说，因为他看重那将要得的赏赐。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忍受苦难，认同希伯来奴隶，而不是坚守在法老家中的王权。报字的意思是还，换句话说，无论你在这里遭受什么，即使你的信仰失败了，你也会有一段时间站在上帝的面前并得到回报。我相信上帝会奖赏你，即使你的努力不是100%，即使他没有让你在这一生中获得承诺的成功，相信上帝而死并不可耻。经济上的失败、生病或是生活崩溃都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只要你能站立并相信上帝。没有人是完美的，我相信上帝对事物的判断和我们不同，你应当尊重报酬，正确看待事物。似乎今生的一切苦难都不配与我们将来要得的荣耀相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是不可能受到困扰的。你需要在危机中这样做，你需要超越你目前的处境。停止忧虑。当你使用手动对焦的相机时，你可能在看一朵花或其他物体，你可以把焦点对准它， 也可以把相机对准同一个方向，把焦点放在花以外，或者是花的另一侧。你可以看到花模糊和淡出，这样即使当你直接指向它，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背景或者前景。使用同样的技术，你可以通过铁丝网拍摄一张照片，并通过聚焦背景中的物体使铁丝消失。同样，看待你的问题有正确的方法，也有错误的方法。你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问题上，而忽略其他的一切。你可以忘记上帝是活着的，上帝可以干预你的处境。你可能太专注于那个问题，以至于它给你带来怀疑和不幸。或者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换个角度看问题，改变你的焦点，看看上帝，他能够处理这种情况。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中有个例子，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以及他如何能够应对危机。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永不衰残。人是一天一天更新的，我们不是看所见的，乃是看所不见的。因为所见之物是暂时的，所不见之物却是永远的。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嘴，在第十七节他说，我们轻度的痛苦。为什么他说他的痛苦很轻？是因为他没有问题吗？有些人认为，如果你真的与主同行，你就不会有问题。其实恰恰相反，你看看保罗，他说宗教徒们被设定为所有人中最小的一个，他们被摆到死地，他们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逼迫。在这封信中，保罗谈到他所遇到的问题。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说，我说这话是羞辱我们，好像我们软弱一样。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很大胆。他们是希伯来人吗？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他们是基督的执事吗？我说话像个傻瓜，我更是。保罗的轻烦恼，换句话说，他说话就像一个迷路的人，因为他们不听圣灵的话，圣灵就亲自和他们讲理。实际上他是在说，我说的像个迷失的人，既然你要我的资历清单，我就给你。他又是如何验证自己的资历的？他开始列出他为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难。在第二十三节他说，多受劳苦，多受鞭伤。现在记住，这是他在同一本书中写到的一些轻微的痛苦。他身上有很多鞭伤，这意味着他无法计算。你有没有被打到数都数不过来的时候？他接着又说，在监狱里更频繁。你进过几次监狱？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在腓立比被无情地打了一顿，被下在监里，像一个普通的罪犯一样被关进监牢。最后一次发生在你身上是什么时候？然后他说，在死亡中经常。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我相信这是指《使徒行传》十四章，他在路斯德和特庇，保罗被人用石头砸死了。经文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但是他已经离死很近了。那些想要杀他的人都很满意他的死。门徒们站在他的周围，祈祷上帝能让他复活，而上帝并没有花六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儿。第二天，他步行约二十英里到下一个城镇，开始传福音。这真是奇迹。在第二十四节，他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也就是他五次，每次挨了三十九鞭。在第二十五节，他又说，我被棍打了三次。他们用棍子敲打他的脚底和腿，经常打到骨头都折断了。如果不是上帝超自然地治愈了他，他可能终身残废。最后他说，被石头打了一次。我刚才提到的是路斯德和特庇。二十五节继续说，我遭遇了三次船难。 当他遭遇海难时，他是船上的囚犯，他知道不是上帝做的，但因为他对福音的立场，他还是被迫做了囚犯。最后他说，我在深海里待了一天一夜，换句话说，他必须在公海上漂流一天半。在26到28节，他说，在旅途中，在水的危险中，在盗贼的危险中，在我同胞的危险中，在外邦人的危险下，在城中的危险，在旷野的危险，在海中的危险，在假弟兄的危险，在疲乏和痛苦中，经常在守望中，饥饿和干渴中，时常在进食中，寒冷和赤身中。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的事，天天临到我身上。他甚至没有解释为教会负责的精神压力。今天无论你我经历了什么，保罗的情况更糟糕。而他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这个人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这个人怎么能说这是一种轻微的痛苦呢？这不是因为他没有问题，保罗比你更有理由气馁、沮丧、生气。而我曾经想过要成为保罗。你好吗？我们都认识一些人，当你问他们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会直接向你倾诉，似乎他们总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生活中如此坎坷的时光，如此可怕的磨难，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顺其自然，他们是消极，消极的不行。也许你就是这样，你说，但这是事实，我就是忍不住，就是这样的。保罗的情况比你更糟，但他说他的苦难是至暂至轻的。当我们的压力、重担、巨大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怎能从圣经上证明我们谈论的这些是合理的呢？没有任何理由，你可以在人的眼中找到理由，但从上帝的角度却找不到。如果你说你有什么难以承受的痛苦，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你的信仰是错误的，你的关注点错了，你看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保罗为你树立榜样，告诉你主如何能拯救你，神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成为真实的。你可以把事情放远一点，开始意识到在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越南之前、期间和之后。1968年3月23日，我和主有一段经历。那年我18岁，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深深地爱上了上帝，上帝对我变得如此重要。这就像专注于那朵花，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他就是我能看到的一切，其他的都模糊了。我专注于耶稣，耶稣是我生命的全部，他今天仍然是。但感情上这是如此戏剧性的经历，他只是压倒了我。仅仅过了一小段时间，我就应征入伍，被派往越南。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日子，忍受了很多孤独。我非常渴望被神使用，但是我看到了太多的不敬虔，以至于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效率，我不得不处理这些。但作为一个整体，我从越南毫发无伤。在我和主的关系中，我比以前强大了1000倍。我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别人有的心理问题。有超过5.8万的美国士兵在越南牺牲，从那时起超过7.9万名越战的老兵自杀了，这是我们社会中自杀率最高的部分。越南退伍军人的离婚率超过95%，而且统计数据没完没了。然而我没有受到任何的负面影响。在越南期间，我在主里得到了极大的成长，我知道我是有福的，但直到近20年后，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的有福。大约在1988年，一个芝加哥的人给了我一本关于越南的书。我从未读过任何关于越南战争的书，我只是不感兴趣。这本书有12个见证， 是关于那些经历了非常非常可怕经历的人，但他们回家后透过主找到了完全的自由。给我这本书的人在书里面有他的故事，他还为我在书上签名，所以我读了，我真的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因为书中提到的那三个士兵都是跟我在同一个师，他们在谈论我去过的地方。我当时在一个着陆区，就在几天前，这些人中的一个在书中讲述的经历，这个山头被越共占领了，这个人把恐怖的细节讲得非常生动。虽然我错过了最糟糕的体验，但我在那里的那天，我们在一个不超过80英尺长和20英尺宽的区域内，用了大约20发迫击炮弹。我在这场战争的炮弹密集点，但它甚至没有影响到我。基地天堂，你知道那段时间我在想什么吗？我为那些人祈祷，我试图与他们分享福音，我想着他们而不是我自己。我记得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在红色警戒的时候，看起来我们的山头要被越共占领了，我们可以看到敌人的武器枪口朝山上射来。我短暂地想到了被杀，但我的思绪立刻转到了越共的士兵身上。我开始想，天哪，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但在所有的阵地上，这些越南士兵将直接下地狱，如果他们被打死。我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我发现自己在为反抗我们的越共祈祷，上帝，请以某种方式向他们展示你自己。我知道他们也和美国军队一样的感到恐惧，我为他们祈祷。这种态度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士兵，但它确实让我不再纠结于自己的问题，因为我的视角，因为我如此专注于上帝，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个泡沫里，我没有经历过同样的情绪，同样的恐惧和痛苦，但我在战斗的密集中，我在里面的时间没有一些步兵，也就是那些经常外出巡逻的地面的突击队员多，但有很多时候我可能会在战斗中牺牲。我在书中看到一个人的视角，他在同一个地点，在同一个时间，在讲述同样的情况，但他当时是一个非信徒，他在那本书中感受到的恐惧和痛苦，我在那儿待了20年之后才感觉到，通过读那本书，我情绪激动，我突然间知道了别人一定经历了什么，我开始明白上帝是如何超自然地保护了我。我只是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事实，我完全专注于耶稣，我太想念他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自己，我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在为别人着想，这是我的关注点。如果我坐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地球的另一边，被从我爱的人那里连根拔起，面对死亡，我会和任何人一样的沮丧和恐惧。但是因为我专注于耶稣，我的思想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经历了你我无法想象的逆境，但他能说这是轻微的痛苦。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谴责任何人，请你理解，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处境很糟糕，如果你被生活中的悲剧感所淹没，你就失去了正确的视角，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对。从上帝的视角看没有问题，他甚至不用举手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上帝可以移动一个小手指来处理你的情况。上帝为什么不呢？有人可能会说，那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他要留经你，以弗所书3:20说，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这并不意味着创造胜利的重担落在你的身上，但是你必须相信，当你在恐惧中行动时，你真的认为你的问题比上帝更大。那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不让你的心受到困扰，你可以认识到上帝给了你一个选择，你有权利，你可以锻炼一下， 你可以相信上帝，并改变看事情的角度。你可以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贯穿圣经的经文之一是，就这样过去了。这不是圣经的真正应用，但它为我服务。我只是说，撒旦他会来的。换句话说，他来的原因是为了让他过去。这只是暂时的，不是长久的。这能帮我正确地看待这件事。我想了想，其他所有的时间看起来没有出路，但我通过了，他帮助了我。保罗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哥林多后书4:17说，这是一种轻微的痛苦。然后他给了我们两个理由，为什么这是一个轻的痛苦。在第17节，他说这是但有一刻。这就是约翰福音14:2-3所说的，保罗思考的是永恒，是天堂，是永远。与永恒相比，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如此短暂。然而因为压力，因为烦恼，有些人愿意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走上不同的方向，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他们说拖得太久了。说这样话的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观点。你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记住，从现在到你与主同在的那一天，即使撒旦杀了你也没有关系，没有问题。这只是永恒之光中的一瞬间。开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我曾和一些人谈论如何进入神的话语并建立他们的信心，那得花上1年时间。他们说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他们是做什么的呢？他们不会进入神的话语，他们没有建立起自己。2年后、3年后或4年后，他们仍然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更糟的话。如果他们站在正确的角度，他们会说，那如果花1年时间呢？这是值得的。再过1年，他们就会去到那里了，他们会经历胜利。你不可能比现在就出发更快到达那里。保罗之所以能说他的痛苦很轻，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认识到痛苦只是暂时的，跟他与上帝共度的永恒相比，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把你的问题翻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问题比外在的问题更严重，这是我们看待它的方式，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事物本身的问题。我和许多处于危机中的人谈过，他们看不到出路，那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想象所俘虏。一旦我和他们分享了这些真理，他们的内心就自由了，然后处理这个问题几乎变成了偶然。但是除非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否则它就是大问题，那就是据点。但在它成为物质领域的堡垒之前，它首先是我们思想内部的堡垒。如果你能处理那个内在的形象，如果你能够在那里获得胜利，那么自然界的胜利就有保证。第二件事，保罗用来透视他的苦难的是在第18节，我们不是看所见的，乃是看所不见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他没有集中注意力，或者说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保罗说得很清楚，你能看到任何东西，你身上的肿瘤，你支票簿上的东西，或者你的孩子有麻烦等等，这都是暂时的，也就是说暂时的或随时可以改变的。这意味着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可能改变，但你看不见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事物是永恒的，不会改变。耶稣是永恒的，真理是永恒的，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保罗选择专注于这些事，而不是身体上的事。如果能看到神对某种情况的应许，你就能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这个情况。举个例子，假设你面临离婚，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问题上，直到问题变得比神更大。你需要看到神的应许，他会安慰你，你可以代求， 使你的配偶圣洁，你能相信和解，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神的话语中找到，他们是永恒的。伊丽莎看不见他的问题，你需要超越你的问题，看到永恒的属灵真理，这就是伊丽莎在危机中获得平安的原因。叙利亚王要来杀他，一天早上他醒来，他和他的仆人走在城墙上，叙利亚的国王在城市周围集结了他的军队，成千上万的士兵包围了他们，伊丽莎和他的仆人正盯着他们，看起来不可能，他们知道为什么有军队在那里。根据预言，伊丽莎一直在向以色列王提供叙利亚王的秘密作战计划，他已经被发现了，他们就在那里，在城墙上。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看见全军和全军的车马就惊慌了，哎呀，我的主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打算做什么？他举起了双手，没有希望了。你知道伊丽莎做了什么吗？他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看到了同样的军队，同样的马匹，一样的车辆，但他看到了一些基哈西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见了属灵的世界。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一个只在物质真理、世俗事物中运行的人会说，那是骗人的。你可以把叙利亚军队数过几万，伊丽莎就以自己为仆人数点说，一、二、三。大多数人都会说，你疯了，伊丽莎，你面对的是一整个国家的军队。火之战车，看到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承认你已经痊愈了，但每个人都看到你流鼻涕，你的鼻窦堵塞，你咳嗽气喘，他们就会说你只是在自欺欺人，这种正面的表白什么的都是骗人的。事实上，如果你只看到短暂的东西，那就是一个谎言，但事实是有一个完整的另一个世界的精神现实在那里。诚然，有些人误用了告白和思想，他们说，如果我只是说他是这样的，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他就会变成这样。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否认。然而，如果你不否认你有身体上的问题，而是说更大的灵性真理，那么身体的问题将不得不向灵性的现实低头。如果你是这么用的，肯定坦白不是骗人的，是真的。面对这样无望的处境，伊丽莎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基哈西很难理解这一点，所以伊丽莎说，耶和华啊，求你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主开了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属灵的世界。叙利亚的军队还在，问题还没有消失，但山上也有火车火马包围着他们，换句话说，神的使者在他们四围安营。那些天使什么时候来的？当年轻人睁开眼睛看到他们的时候？不，他们之前就在那里，但他没有感知的能力。伊丽莎也没有看到天使，但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知道他们在那里。所以伊丽莎说，不要惧怕，换句话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基哈西，这只是轻微的痛苦，有十万人来杀你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看到的是看不到的东西，他所站的是神的应许，这就是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拯救他们。大卫已经在诗篇34:7写过了，他站在上帝的话语上，正因为如此，即使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来试图杀死他也没有关系，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伊丽莎走出去，举手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军兵的眼睛失明。主弄瞎了整个叙利亚军队，伊丽莎吩咐他们牵着彼此的手，彼此被掳去撒玛利亚城。因此，一个先知就俘获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视角，他能看到的东西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 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他能说自己有轻度苦恼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看别人看的东西，他不仅认识到物质世界，还看到了看不见的精神世界，认识到它是永恒的。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只是暂时的，是可以改变的。但你因他受的鞭伤，你得医治，这个真理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永久的定案。天地要废去，但神的话却不能废去。当你开始获得这种视角，你就在通往奇迹的路上，你会看到神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信仰不止于态度，而是始于一种态度。如果你的态度是一种恐惧，你就不会看到上帝的力量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你必须处理好你的态度，首先要正确地看待事物，不要看着东西然后说，这太可怕了，我的整个人生都毁了，我该怎么办？你要认识到这只是一瞬间。看看神在你的生命中已经做了什么，看看圣经的正面例子。如果一切都失败了，看看天堂，想想上帝将如何永远地祝福你。不要看物质的东西，而要看不可见的东西，神的应许。在神的话语中找到一个承诺，与你所处的消极环境相抗衡，并专注于它，专注于此。记住，人心里怎样思量，他就是怎样的人。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上，你就会被什么所支配。如果你只是看到自然的真理，你可能在理智上承认上帝的力量，但如果你不关注它，你的问题将主宰你。你不可能专注于某件事而不被它侵入你的生活。如果你不思考神的应许，你就不可能在信心中行事，你会成为你思考的样子。想想负面的东西，这个问题，你就会充满了问题。思考这个答案，你就会充满希望，充满信念，充满爱、喜悦、和平。你可以跟保罗说，这是一种轻微的痛苦，把注意力从问题上转移到答案上。你所祈祷的就是你所得到的。我们称很多东西为祈祷，其实不是真正的祈祷。有时当人们陷入危机时，他们习惯于告诉上帝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糟糕的事情。我听过人们在教堂里这样祈祷：主啊，我需要帮助，医生说我病了，我要死了。他们不停地说自己的处境有多糟糕，或者他们说：主啊，我的孩子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很快就会吸毒了。天哪，我的朋友们会怎么样？他太坏了。天哪，我们没有保险，他们甚至不能埋葬我，我好穷。然后继续，继续再继续。他们隶属生活中每一件消极的事情，他们花了45分钟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才说：主啊，奉耶稣的名帮助我，阿们。换句话说，他们花45分钟在消极方面，花5秒钟在积极方面，然后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祈祷不起作用。那不是祈祷，那是抱怨。有一次，查理斯·卡普斯在祷告，上帝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祈祷。上帝说：不，你不是，你是在抱怨。这真的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祷告，什么不是祷告。祷告不是一个机会，告诉可怜的被误导的上帝你的可怕处境。你不必把医生的话告诉上帝，你不必告诉上帝你的银行账户是什么，你不必告诉上帝你的孩子是如何叛逆的，你不必详述你生活中的每一件消极的事情。上帝比你更清楚你的情况。祷告是寻求帮助的机会，你应该花5秒钟陈述问题，花45分钟赞美神的答案。 在你遇到问题之前，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耶稣已经为了你的医治死了，因着他的鞭伤你得了医治，这是过去式。不管你有什么需要，在有需要之前，神已经预备了。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祷告。我们中的一些人最好停止我们祷告的方式。祷告没有错，但我们常说的祷告是错误的，因为它使我们专注于负面的东西，给魔鬼在我们生命中更多的机会。祷告应该是一个在信心中与神交通的机会，谈论他能做什么，而不是消极的环境。这就是主在约翰福音14:2-3告诉他的门徒的观点，至关重要。如果你继续思考问题、默想问题、谈论问题、祈祷问题，你就会有问题。因为一个人心里怎么想，他就是怎样的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让这个原则在你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即使你已经决定不让你的心受困扰，并且相信上帝，你会成为你所想的。如果你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否认你信仰的力量，除非你把注意力从问题上移开，否则你无法完成约翰福音14:1。不要让你的心忧愁，你得专注于上帝。我再强调一遍，我并不是说要无视现状，我说的完全相反。如果魔鬼告诉你，你彻底失败了，你会死，一切都结束了，你就说，那又怎样？想一想，如果情况越来越糟，你就会在天堂拥有一座豪宅。主耶稣已经应许为你造一个特别的人。无论你在这里要忍受什么，无论魔鬼用什么来与你搏斗，你无论如何都会赢。你要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无论撒旦如何与你征战，你都能得胜。罗马书8:6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在这里所说的专注于神的话语，而不是你的问题，是属灵的思想。如果你这样做，圣经说你会得到生命和平安。你不能带着积极的思想赞美神的供应而死去。为了死，为了让撒旦打败你，你必须待在消极的环境中。如果你超越问题，专注于你的答案，它会在你的身上产生胜利。当我来到一个地方，把所有的挂虑都交托给主，那就真的不重要了。如果我赢了，那很好，那是我所期待的。但即使魔鬼打败了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的问题之后还有生命，我会成功的。就算这意味着肉体死亡，我也要和主在一起。如果你的观点是对的，彼得前书5:7会告诉你，你的忧虑都卸给主了吗？或者是沉重的、压迫的、繁重的放在你的身上？如果是的话，我这么说不是要谴责你，你还没有得到这条信息，你对他的看法不正确。如果你对他感到烦躁、担忧、焦虑，如果你告诉人们他有多糟糕，你没有正确的看待他。从现在开始，从失败的立场出发，专注于你的问题，转向得胜的立场。你认识到在基督耶稣里，你是得胜有余的。